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庚子年七月开始，到乙巳年正月结束，共计四年多。则天顺圣皇后下，九世元年庚子年，公元700年秋季七月，在含书殿举行献俘仪式。太后任命李凯固为左御前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士，召集公卿一起宴饮，举杯对狄仁杰说：“这是您的功劳。”打算赏赐他。狄仁杰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威灵和将帅的尽力，臣有什么功劳呢？”坚决推辞不接受。闰七月戊寅日，太后车驾返回皇宫。己丑日，任命天官侍郎张熙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峤被罢免为成军祭酒。张熙是李峤的舅舅，因此罢免了李峤的正事。丁酉日，吐蕃将领屈莽不知侵犯凉州，包围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修景在洪元谷与他交战。屈莽不知的军队铠甲鲜亮华丽，唐修景对各位将领说：“吐蕃的论亲林等已经死了，屈莽不知新任为将，不熟悉军事，那些贵臣子弟都跟随他，看起来虽然像精锐，实际上容易对付，请让我为各位击败他们。”于是披甲率先冲锋陷阵，六战全胜，吐蕃大败而逃，斩首2500级，俘获两名副将而回。司府少卿杨元亨、上食奉御杨元喜都是杨洪武的儿子。杨元喜曾触犯张易之，张易之对太后说：“杨元喜是杨素的族人，杨素父子是隋朝的叛逆之臣，他们的子孙不应该在宫中供职。”太后听从了他的话，壬寅日下诏，杨素及其兄弟子孙都不得担任京官，将杨元亨降职为睦州刺史，杨元喜降职为贝州刺史。庚戌日，任命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攻打吐蕃。庚申日，太后想要建造一尊大佛像，让天下僧尼每天出一文钱来资助工程。狄仁杰上书劝谏，大略说：现在的佛寺规模超过宫殿，工程不能一时鬼神，只能一时百姓，物资不会从天而降，终究要从地上产出，不损害百姓又能从哪里得到呢？又说游方僧人都假托佛法，贻误百姓，李相中动不动就有金方，市场中也建立金舍，他们诱导施舍的急切超过官府征税，做法是所需，比朝廷的敕令还要严厉。又说梁武帝、简文帝施舍没有限度，等到三淮波浪翻腾，五岭烽烟弥漫，满街都是佛寺，不能挽救危亡的灾祸，满路都是僧衣，哪里有一兵一卒勤王呢？又说虽然收取僧钱，但百不之一，佛容既然广大，不能露天居住，覆盖百层殿堂，尚且担心不够，其余廊屋也不能完全没有。如来佛设立教法，以慈悲为主，难道想劳民伤财来保存虚假的装饰吗？又说近来水旱不调，边境还不安宁，如果耗费官财又用尽人力，一旦有地方出现灾难，将用什么来救援呢？太后说：“您教导我向善，怎么能违背呢？”于是停止了这项工程。阿西及保鲁反叛，派遣左金吾将军田阳明、殿中侍御史封思业讨伐他。军队到达岁夜，保鲁夜晚在城旁抢掠后离去，封思业率领骑兵追击，反而被他打败。田阳明带领西突厥胡色罗的部队攻打他的城池，十多天没有攻下。九月，薄禄假装投降，封思业诱捕并斩杀了他，于是俘虏了他的部众。太后信任器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没有能比的，常常称他为国老而不叫名字。狄仁杰喜欢当面直言规劝，并在朝廷上争辩，太后常常委屈自己听从他的意见。曾跟随太后出游，遇到风吹落了狄仁杰的头巾，马受惊奔跑不止，太后命令太子追上并拉住马缰系好。狄仁杰多次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太后不允许。他入朝觐见时，太后常常阻止他下拜，说每次看到您下拜，朕也感到身体疼痛，还免除了他夜间值班的差事，告诫他的同僚说除非军国大事，不要烦扰他。辛丑日，狄仁杰去世，太后哭泣说朝堂空了，从此朝廷有大事，众人有事不能决断。太后就叹息说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早夺走我的国老呢？太后曾问狄仁杰：朕想得到一位优秀人才任用， 谁可以呢？狄仁杰回答说，不知道陛下想要任用他做什么。太后说，想用为将相。狄仁杰回答说，擅长文学且性情温和，那么苏卫道、李峤本来就是合适的人选。如果一定要寻求卓越奇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他虽然年纪大，却是宰相之才。太后提拔张柬之为洛州司马。几天后又问狄仁杰，回答说，之前推荐张柬之还没有任用。太后说，已经升迁了。回答说，臣所推荐的人可以做宰相，不是做司马的。于是升迁为秋官侍郎。过了很久，终于用为宰相。狄仁杰还曾推荐下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屈阿人桓彦范、泰州刺史靳辉等数十人，后来都成为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的桃李都在您的门下了。狄仁杰说，推荐贤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私利。当初狄仁杰任魏州刺史时，有仁政，百姓为他立了生祠。后来他的儿子狄景辉任魏州司功参军，贪婪残暴成为祸患，人们就毁掉了他的雕像。冬季十月辛亥日，任命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以防被突厥。甲寅日，下诏重新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大赦天下。丁巳日，纳言为拒原被罢免，任命文昌又称韦安石为栾台侍郎，同平章事。韦安石是韦京的孙子，当时武三思、张翼之兄弟掌权，韦安石多次当面斥责他们，曾在宫中陪侍宴会，张翼之带蜀地商人宋霸子等几人在座一起赌博。韦安石跪着上奏说，商贾是低贱之人，不应该参与这样的宴会，回头命令左右将他们赶出去，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太后因为他的话正直，安慰勉励他，同僚们都赞叹佩服。丁卯日，太后寻衅心安，壬申日返回皇宫。十二月甲寅日，突厥掠夺陇右各监牧的马一万多匹离去。当时途径还没有解除，凤阁舍人全杰人崔荣上言，认为宰杀牲畜作为祭品，猎取禽兽，圣人在典礼中规定了这些，不能废除。另外，江南人吃鱼，河西人吃肉，一天也不能没有。富人没有改变，穷人难以忍受，何况贫贱之人靠屠宰为生，每天杀一个人，终究不能绝迹，只是助长了恐吓，增长了奸诈欺骗。治理政事的人如果顺应月令，符合礼经，自然万物得以生长，人们得以安养。戊午日，重新开放途径，祭祀用牲畜如旧。长安元年辛丑年，公元701年春季正月丁丑日，因为成州报告佛祭出现，改年号为大足。二月己酉日，任命栾台侍郎百人李怀远为同平章事。三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熙因在主持选举时泄露宫中谈话，贪污赃款数万而被判罪，应当斩首，临行时被释放，流放寻州。当时苏卫道也因事获罪，与张熙一起被关进私刑狱。张熙骑马，神色自若，住在三品院，帷帐饮食和平常一样。苏卫道步行到囚禁处，席地而卧，只吃粗茶淡饭。太后听说后，赦免苏卫道，恢复他的职位。这个月下大雪，苏卫道认为是祥瑞，率领百官入朝祝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阻止他说，三月下雪是瑞雪，那么腊月打雷是瑞雷吗？苏卫道不听从。入朝后，王求礼独自不祝贺，竟言说，现在阳气调和不散，草木开花生长，而寒雪成灾，怎么能歪曲为祥瑞？祝贺的人都是谄媚之士。太后为此罢朝。当时又有人进献三条腿的牛，宰相再次祝贺。王求礼高声说，凡是事物反常都是妖异，这表示鼎足不是其人，政教不能施行。太后为此感到忧虑。夏季五月乙亥日，太后巡幸三阳宫，任命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防备突厥。天官侍郎言官人顾从为同平章事。六月庚申日，任命下官尚书李炯秀为同平章事。李炯秀生性极为孝顺，他的母亲原本出身微贱，妻子崔氏常常呵斥婢女，母亲听后不高兴，李炯秀立即休了妻子。有人说， 您的妻子虽然不避嫌疑，但过错不到七出之条，为什么这么快这样做呢？李炯秀说，娶妻本来是为了奉养父母，现在他违背父母心意，怎么敢留他？最终还是休了妻子。秋季七月甲戌日，太后返回皇宫。甲申日，李怀远被罢免为秋官尚书。八月，突厥莫绰侵犯边境，命令安北大都护向王李旦为天兵道元帅，统帅各军攻击，还未出发而突厥退兵。丙寅日，武义人苏安恒上书说，陛下尽受先生的顾命托付，接受四子的推让，敬天顺人已经二十年了，难道没有听说帝顺禅让，周公还政吗？舜给禹只是族亲，周公与成王不过是叔父，族亲怎么比得上儿子的爱，叔父怎么比得上母亲的恩情？现在太子崇尚孝敬，年龄已经壮年，如果让他登临帝位，与陛下自身有何不同？陛下年高德重，对皇位恐怕厌倦，既要事务繁重，劳心费神，何不上位给东宫太子，让自己颐养圣体？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人，没有见过两姓都称王的，现在梁王、定王、河内王、建昌王等承蒙陛下的庇护，都得以封王。臣认为陛下千秋万岁之后，这是不妥当，臣请求将他们降为公侯，任命闲散官职。臣又听说陛下有二十多个孙子，现在没有尺寸封地，这不是长久之计，臣请求分封土地，让他们为王，选择设立师傅，教导他们孝敬之道，以辅佐周室，平翻皇家，这样就完美了。奏书呈上，太后召见他，赐给食物，安慰小玉后送他离开。太后年事已高，正事多交给张翼之兄弟处理。少王李仲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私下议论这件事。张翼之告诉太后，九月人身日，太后都逼迫他们自杀。武延基是武承嗣的儿子。丙申日，任命相王李旦为左，右御林卫大将军。冬季十月壬寅日，太后西行入关，辛酉日到达京师，大赦天下，改年号。十一月戊寅日，改含元宫为大明宫。天官侍郎安平人崔玄伟性情耿直，从未请托拜谒，执政的人厌恶他，改任文昌左丞。过了一个多月，太后对崔玄伟说，自从你改官以来，听说令史设斋庆祝，这是想大肆作奸贪污罢了，现在恢复你就职。于是重新任命为天官侍郎，还赐给彩绸七十段，任命主客郎中郭元正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此前凉州南北边境不过四百多里，突厥、吐蕃每年突然兵临城下，百姓以此为苦。郭元镇开始在南部边境的峡口设置何荣城，北部边境的沙漠中设置白亭军，控制冲要之地，拓展州境1500里，从此敌寇不再来到城下。郭元镇又命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至屯田，充分利用水路之力。原先凉州一壶粟麦要卖到数千钱，等到李汉通经营之后，一匹间可以买数十壶，积攒的军粮可以支撑数十年。郭元镇善于安抚治理，在凉州五年，夷人、汉人都敬畏爱戴他，令行禁止，牛羊遍野，路不拾遗。长安二年，壬寅年，公元702年，春季正月乙酉日，开始设置武举。突厥侵犯延州、夏州。三月庚寅日，突厥攻破石岭，侵犯滨州。任命雍州长史薛继昶代理右台大夫，充任山东防御军大使。沧州、瀛州、幽州、益州、衡州、定州等各州军队都受薛继昶指挥。夏季四月，任命幽州刺史张仁愿专门负责幽州、平州、归州、潭州的防御，并与薛继昶互相配合，以抵御突厥。五月壬申日，苏安恒再次上书说，臣听说天下是神尧皇帝、文皇帝、武皇帝的天下，陛下虽然位居正统，实际是凭借唐朝的旧基，现在太子已经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恋皇位而忘记母子深恩，将有何脸面去见唐家宗庙？将有何诰命去拜谒先帝陵墓？陛下为什么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比喻年老迟暮？臣愚蠢地认为天意人事， 还是应归还李家。陛下虽然安稳坐在天位上，却不知道物极必反，气满则清。臣何惜一朝的生命，而不为万圣之国的安定着想呢？太后也没有加罪他。以未日，任命相王李旦为滨州牧，充任安北道行军元帅，任命魏元忠为副帅。六月，壬戌日，赵神都留守韦矩元道京师，以副留守李乔代替他。秋季，七月，甲午日，突厥侵犯代州。司仆卿张昌宗兄弟权贵显赫，世倾朝野。八月，戊午日，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请求封张昌宗为王，下诏不允许。壬戌日，再次请求，于是赐爵为叶国公。敕令，从今以后，有告发扬州及豫州、亳州余党的，一律不予追究，内外官府不得受理。九月初一，发生日食，太阳被遮挡部分像钩子一样，神都、洛阳见到日全食。壬申日，突厥入侵新州。己卯日，吐蕃派大臣论弥撒前来求和。庚辰日，任命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大古道大总管，洛州长史进辉为副总管。辛巳日，又任命相王李旦为滨州道元帅，武三思与武攸宜、魏元忠为副元帅，姚元崇为长史，司礼少卿正稿为司马，但最终没有成行。癸未日，在麟德殿宴请论弥撒。当时凉州都督唐修景入朝，也参加了宴会。论弥撒多次注视他，太后问他原因，回答说在红原之战中，这位将军勇猛无比，所以想认识他。太后提拔唐修景为右武威、金吾二位大将军。唐修景熟悉边防事务，从碣石以西到西域四镇、绵延万里、山川要害都能记住。冬季十月初三，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从去世。初七，吐蕃赞普率领一万多人入侵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他们四次交战，都击败了他们，斩首一千多人。十一月，辛未日，监察御史魏晋上书，认为陛下已经知道来俊臣的奸邪，处以极刑，请求详细复查来俊臣等人审理的十个案件，未受冤枉的人平反。太后于是命令监察御史苏挺复查来俊臣等人过去的案件，因此得到昭雪免罪的人很多。苏挺是苏奎的曾孙。戊子日，太后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十二月，甲午日，任命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与临卫大将军李多作为检校幽州都督，又与临卫将军薛讷、左武卫将军骆务整为副使。戊申日，在亭州设置北亭都护府。侍御史张巡现任河东采访使，有疑难案件不能决断，感到忧虑，问侍立说，这里有好的宾客，可以一起商议事情的吗？侍立说，前平乡卫衣士人张家珍有奇才，张巡县召见他询问事情。张家珍为他分析条理，没有不清楚的。张巡县于是请他起草奏章，都是自己没有想到的。张巡县回朝见到太后，太后赞赏他的奏章，张巡县详细说明是张家珍所作，并且请求把自己的官职授给他。太后说，我难道没有一个官职来提拔贤才吗？于是召见张家珍入内殿交谈，非常高兴，当即任命他为监察御史，提拔张巡县为司勋郎中，赏赐他举荐贤才。长安三年癸卯，公元703年春季三月初一，发生日食。夏季四月，吐蕃派使者进献1000匹马、2000两黄金，请求通婚。闰四月丁丑日，命令韦安石留守神都。己卯日，改文昌台为中台，任命中台左丞李乔代理纳言事务。新罗王金李弘去世，派使者立他的弟弟金崇基为王。六月辛酉日，突厥莫绰派大臣莫赫干前来，请求把女儿嫁给皇太子的儿子。宁州发生大水灾，淹死2000多人。秋季七月癸卯日，任命政见大夫朱敬泽为同平章事。戊申日，任命滨州牧相王李旦为雍州牧。庚戌日，任命下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修景为同凤阁鸾台三品。当时突骑师酋长乌志乐与西突厥各部互相攻击，安西道路断绝。太后命令唐修景与各宰相商议此事，不久奏章呈上， 太后立即依照他的建议施行。十多天后，安西各州请求派兵接应，时间安排完全符合唐修景的规划。太后对唐修景说，遗憾重用您晚了。对各位宰相说，唐修景熟悉边防事务，你们十个人也不如他一个。当时西突厥可汗胡色罗用刑残酷，各部不服。乌志勒原本隶属于胡色罗，号称莫赫达干，能够安抚部众，各部都归附他，胡色罗不能控制。乌志勒设置20名都督，各领兵7000人驻扎在碎叶西北。后来攻陷碎叶，把牙帐迁到那里居住。胡色罗部众离散，因此入朝不敢再回去，乌志勒全部兼并了他的地盘。九月初一发生日全食。起初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任洛州长史，洛阳令张昌仪倚仗几个哥哥的权势，每次到衙门直接走上长史的厅堂。魏元忠到任后呵斥他下去。张易之的家奴在都市暴乱，魏元忠用棍棒打死了他。等到魏元忠任宰相，太后召见张易之的弟弟齐州刺史张昌期，想任命他为雍州长史。在朝会上问宰相说，谁能胜任雍州刺史？魏元忠回答说，现在的朝臣中没有比薛稷敞更合适的。太后说，稷敞长期担任京府长官，我想另外任命一个官职。张昌期怎么样？各位宰相都说，陛下选对人了。只有魏元忠说，张昌期不能胜任。太后问他原因，魏元忠说，张昌期年轻，不熟悉历事，以前在齐州户口逃亡殆尽。雍州是帝王之都，事务繁重，不如薛稷敞精明强干，熟悉事务。太后沉默不语而作罢。魏元忠又曾当面奏报，我从先帝以来蒙受恩泽，如今愧居宰相，不能尽忠死节，让小人留在陛下身边，是我的罪过。太后不高兴，因此张氏兄弟非常怨恨他。司礼丞高简是太平公主所喜爱的人，适逢太后身体不适，张昌宗担心太后一旦去世会被魏元忠诛杀，于是诬陷魏元忠与高简私下议论说，太后老了，不如扶持太子更长久。太后发怒，把魏元忠、高简关进监狱，准备让他们与张昌宗当庭对质。张昌宗秘密拉拢凤阁舍人张说，用高官厚禄贿赂他，让他作证指控魏元忠，张说答应了。第二天，太后召集太子、相王及各位宰相，让魏元忠与张昌宗当面辩论，往复多次不能决定。张昌宗说，张说听到魏元忠说过这些话，请召见他询问。太后召见张说，张说将要进去，凤阁舍人南河人宋璟对张说说，民意至关重要，鬼神难以欺骗，不能结党营私陷害政治，以求苟且免祸。如果因此获罪流放，那荣耀也很多了。如果事情有不测，我会叩阁力争，与您一同去死，努力去做，万代敬仰，在此一举。殿中侍御史济元人张廷圭说，早晨听到道理，晚上死也可以。左使刘知己说，不要玷污亲史，连累子孙。等到进去，太后问他，张说没有回答。魏元忠害怕，对张说说，张说想和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魏元忠吗？张说呵斥他说，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学市井小人的话。张昌宗在旁边催促逼迫张说，让他快点说。张说说，陛下看看，在陛下面前他还这样逼迫我，何况在外面呢。我今天在朝廷上不敢不据实回答，我确实没有听到魏元忠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逼迫我做伪证罢了。张易之、张昌宗立刻喊道，张说和魏元忠一同谋反。太后问情况，回答说，张说曾称魏元忠为伊尹，周公伊尹放逐太甲，周公代理王位，不是想谋反是什么？张说说，张易之兄弟是小人，只听说过伊尹、周公的话，哪里知道伊尹、周公的道。当初魏元忠刚穿紫袍，我以郎官身份去祝贺，魏元忠对客人说，吴公受宠，不胜惭愧恐惧。我却是说，明公担任伊尹、周公的职责，有什么愧对三品的？那伊尹、周公都是最忠诚的臣子，古今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学习伊尹、周公，该让他们学习谁呢？况且我难道不知道今天依附张昌宗立刻能升任宰相，依附魏元忠立刻招致灭族？只是我害怕魏元忠的冤魂 不敢诬陷他罢了。太后说，张说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应该一并关押治罪。后来再次审问，张说回答如前。太后发怒，命令宰相与河内王武义宗一起审讯他。张说坚持原来的说法。朱敬则上书直言辩理说，魏元忠一向被称为忠正，张说的罪名没有根据，如果让他们抵罪，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苏安衡也上书认为，陛下改朝换代之初，人们认为是那件的君主，晚年以来人们认为是接受禅宁的君主。自从魏元忠下狱，皆向议论纷纷，都认为陛下委任信任奸邪，赤足贤良。忠臣义士都在私下拍腿叹息，在朝廷上却闭口不言，害怕触犯张易之等人的心意，白白送死而无益。如今赋役繁重，百姓凋敝，加上禅宁专权，刑罚赏赐失当，我私下担心人心不安，发生别的变故，在朱雀门内争锋，在大明殿前问鼎，陛下将如何谢罪，如何抵御？张易之等人看到他的奏书，大怒，想杀他，靠朱敬则及凤阁舍人还宴饭，著作狼鹿则人魏之谷保护营救，才得以幸免。丁酉日，贬魏元忠为高要尉、高检、张说都流放岭南。魏元忠辞行时对太后说，我老了，现在去岭南实死一生，陛下日后一定有想念我的时候。太后问他原因，当时张易之、张昌宗都在旁边侍奉，魏元忠指着他们说，这两个小子终究是祸乱根源。张易之等人下殿捶胸顿足喊冤。太后说，魏元忠走吧。殿中侍御史锦城人王俊又上奏为魏元忠申辩，宋璟对他说，魏公侥幸得以保全，现在您又冒犯威严发怒，能不狼狈吗？王俊说，魏公因忠诚获罪，我被义气所激发，颠沛流离也无遗憾。宋璟叹息说，我不能为魏公申冤，深深辜负朝廷了。太子仆崔真慎等八人在郊外为魏元忠践行，张易之假造告密人柴明的状子，声称崔真慎等人与魏元忠谋反。太后派监察御史丹徒人马怀素审讯他们，对马怀素说，这事都是事实，简单审问，赶快报告。不久宫中使者多次催促说，谋反迹象明显，为什么这样拖延？马怀素请求让柴明对质，太后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柴明在哪里，只按状子审讯，哪里用得着告密人。马怀素据实上报，太后生气地说，你想放走谋反的人吗？回答说，我不敢放走谋反的人。魏元忠以宰相身份贬官，崔真慎等人因为亲戚故旧送行，如果诬告他们谋反，我实在不敢。过去栾布在彭越头下奏事，汉高祖不认为有罪，何况魏元忠的刑罚不如彭越，而陛下要诛杀送行的人吗？况且陛下掌握生杀大权，想加罪于人，由圣意决定就可以了。如果命令我审讯，我敢不据实报告吗？太后怒气消减，崔真慎等人因此得以免罪。太后曾命朝廷显贵宴饮集会，张易之兄弟的官位都在宋璟之上。张易之一向害怕宋璟，想取悦他，空出座位作揖说，您是当今第一人，为什么坐在下座？宋璟说，才能低劣官位卑微，张清认为我是第一，为什么？天官侍郎正稿对宋璟说，忠诚为什么称五郎为卿？宋璟说，从官职来说，正应当称卿。您不是张清的家奴，叫什么郎？满座都惊惧。当时从武三思以下都谨慎侍奉张易之兄弟，只有宋璟不对他们行礼。张氏兄弟积怨很深，常常想重伤他。太后知道，所以得以免祸。丁未日，任命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代理西京留守。冬季十月丙寅日，皇帝车驾从西京出发。乙酉日，到达神都。十一月己丑日，突厥派使者感谢允许通婚。丙申日，在素雨台设宴，太子参加。公尹崔神庆上书认为，现在五品以上官员配归的，是为了有特别敕令征召时，恐怕有欺诈，内出归服相合，然后应命。何况太子是国家根本，古来征召都用玉器，这实在是极为慎重。昨天因突厥使者觐见，太子应当参加朝参，只有文服下到东宫，不曾有敕令处分。我愚见认为太子不是初一、十五朝参，应另外召见的， 希望下达墨赤及玉器。太后非常赞同。石安辽人欧阳倩拥兵数万攻陷州县，朝廷想找好官吏去镇守。朱敬则称司封郎中裴怀古有文武才能，下至任命裴怀古为贵州都督，兼充昭卫讨击使。裴怀古刚到岭南，写信告诉他们祸福欧阳倩等人迎将，并且说被官吏亲逼，所以起兵自救罢了。裴怀古亲骑前往，左右说医疗不讲信用，不可轻视。裴怀古说我依靠忠信，可以通神明，何况人呢？于是到他们的营地，贼众大喜，归还所掠夺的财物。各洞酋长一向持观望态度的都前来归附，岭南全部平定。这一年分别派使者用六条考察州县。吐蕃南部各部都反叛，赞普契努西弄亲自领兵攻击，在军中去世。几个儿子争立，很久以后国中立他的儿子契力速赞为赞普，当时七岁。春季正月丙申日，册封任命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实信可汗。怀道是胡色罗的儿子。丁未日拆毁三阳宫，用他的材料在万安山建造新太宫。这两座宫殿都是武三思建议修建的，他请求太后每年驾临，工程费用巨大，百姓为此受苦。左师仪卢藏用上书认为身边近臣大多把顺从当作忠诚，朝廷官员都把触犯君主作为警戒，导致陛下不了解百姓失业，损害了陛下的仁德。陛下如果真能以劳苦百姓为由下诏停止修建，那么天下人都会知道陛下苦了自己而爱护百姓。太后没有听从。卢藏用是卢承庆的弟弟的孙子。壬子日任命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下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炯秀收受大量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劾他。二月癸亥日李炯秀被贬为泸州刺史。壬申日政监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因年老多病退休。朱敬则担任宰相，把选用人才放在首位，其他琐碎事务不亲自处理。太后曾和宰相讨论到刺史县令。三月己丑日李峤唐修景等上奏，我们私下看到朝廷舆论远近人情，没有不重视京官轻视外任的，每当任命地方长官都再三申诉，近来派遣到外地任职的多是遭贬谪的人，风俗不清明，实在由此而来。希望从御史台、中书省、九肆、诸监中精心选拔贤良人士，分别掌管大州，共同振兴各项政务。我们请求放弃进士职位，率先作为百官表率。太后命令写下名字来挑选，得到韦嗣立和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癸巳日下诏各自以原官减交刺史，韦嗣立为汴州刺史。此后政绩可称道的只有常州刺史薛谦光、徐州刺史司马煌而已。丁亥日改封平恩王李重福为乔王，任命下官侍郎宗楚客为同平章事。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卫道请假回家安葬父亲，下诏让州县供应丧葬事宜。苏卫道趁机侵占毁坏乡人的墓地，一使名利过度。监察御史萧志忠弹劾他，苏卫道被降职为方州刺史。萧志忠是萧颖的玄孙。夏季四月壬戌日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担任纳言，李峤担任内史。太后驾临新太宫。太后又向天下僧尼征税，在白司马坂建造大佛像，命令春官尚书武攸宁负责监督，耗费巨亿钱财。李峤上书认为天下编入户籍的百姓贫困体弱者众多，建造佛像的钱现有17万多名，如果散发施舍每人给1000文，可以救济17万多户。拯救饥寒的弊病，节省劳役的辛苦，顺应诸佛慈悲的心意，沾润圣君养育的恩情，人神都喜悦，功德无穷。不如把做后世的因缘起比得上眼前的果报。监察御史张廷圭上书进谏说，臣从实政角度议论，应该以边境为先，积蓄国库，保养民力。从佛教角度议论，应该救助苦难，灭除诸相，崇尚无为。恳请陛下体察臣的愚忠，施行佛的本意，务必以礼为上，不因人废言。太后为此停止宫城，召见张廷圭，身家赏赐慰问。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因母亲年老坚决请求回家侍奉。六月辛酉日，任命姚元崇代理相王府长史，俸禄品级都同三品。乙丑日，任命天官侍郎崔玄伟为同平章事，赵凤阁侍郎同平章事简叫汴州刺史韦嗣立前往新太公。丁丑日，任命李乔为同凤阁鸾台三品，李乔自己请求解除内史职务。壬午日，任命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任下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秋季七月丙戌日，任命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杨再思担任宰相，专门靠谄媚取悦来容身。司礼少卿张同修是张易之的哥哥，曾经赵公卿们宴饮集会，酒喝得高兴时，开玩笑对杨再思说，杨内史的脸像高丽人。杨再思很高兴，就剪了纸贴在头巾上，反穿紫色袍子，跳起高丽舞，满座大笑。当时有人称赞张昌宗的美貌说，六郎的脸像莲花。只有杨再思说，不对。张昌宗问他原因，杨再思说，是莲花像六郎罢了。甲午日，太后回宫。乙未日，司礼少卿张同修、汴州刺史张昌期、上方少监张昌仪都因贪赃被关进监狱，命令左右台共同审讯他们。丙申日，敕令说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也命令一同审讯。辛丑日，司行正贾敬言上奏，张昌宗强行购买别人的田地，应该罚铜二十斤。下诏说可以。乙巳日，御史大夫李成家、忠诚还宴犯上奏，张同修兄弟贪赃共四千多名，张昌宗依法应该免官。张昌宗上奏，臣对国家有功，所犯的罪不至于免官。太后问各位宰相，张昌宗有功劳吗？杨再思说，张昌宗炼制神丹，陛下服用后有效验，这是莫大的功劳。太后高兴，赦免了张昌宗的罪，恢复他的官职。左补阙戴令言写了两脚胡赋来讽刺杨再思，杨再思把戴令言外调为常赦令。丙午日，下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被降职为元州都督，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癸丑日，张同修被贬为岐山城，张昌仪被贬为博望城。鸾台侍郎支那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列举上奏张易之等人的罪状，敕令交给韦安石和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修景审讯，还没有结束就发生了变故。八月甲寅日，任命韦安石兼任检校扬州长史，庚申日，任命唐修景兼任幽营都督、安东都护。唐修景将要出发时，秘密对太子说，张易之、张昌宗倚仗宠信不顺臣道，一定会作乱，殿下应该防备他们。相王府长史兼知下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进言说，臣侍奉相王不适合掌管兵马，臣不敢爱惜生命，恐怕对相王没有益处。辛酉日，改任春官尚书，其余官职照旧。姚元崇自元之，当时突厥敕列元崇反叛，太后命令姚元崇以自行事。突厥莫绰已经和亲，戊寅日才派淮阳王武延秀回去。九月壬子日，任命姚元之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日，任命姚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姚元之将要出发时，太后命令他举荐外朝关中能担任宰相的人。姚元之回答说，张柬之沉稳厚重有谋略，能决断大事，而且他已经老了，希望陛下赶紧任用他。冬季十月甲戌日，任命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同平章事，当时他年纪将近八十岁了。乙亥日，任命韦嗣立为检校魏州刺史，其余官职照旧。壬午日，任命怀州长史河南人房荣为同平章事。太后命令宰相各自举荐能担任员外郎的人，韦嗣立推荐广武令岑曦说，只遗憾他被伯父岑长倩牵连。太后说，如果有才能，这有什么牵连？于是任命岑曦为天官员外郎。从此那些因牵连而获罪的人才开始被禁用。十一月丁亥日，任命天官侍郎韦成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癸卯日，成军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乔被免职为地官尚书。十二月甲寅日，敕令大卒年以来新设置的官职全部停止。 丙辰日，奉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被免职为成军祭酒，仍旧担任检校魏州刺史。因为他的哥哥韦承庆进入宰相行列的缘故，太后卧病住在长生院，宰相有好几个月不能见到太后，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在身边侍候。太后的病稍有好转，崔玄伟上奏说：“皇太子、相王，仁德明智、孝顺有爱，足够侍奉汤药。恭敬中的事很重要，恳请不要让异姓人出入。”太后说：“深深感激你的厚意。”张易之、张昌宗看到太后病重，恐怕祸患牵连到自己，就引用党羽援助，暗中做防备。多次有人写匿名信和在街道上张贴榜文，说张易之兄弟谋反，太后都不加过问。辛未日，许州人杨元嗣告发张昌宗曾经召来术士李弘泰占香。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相，劝他在定州建造佛寺，那么天下人就会归心。太后命令韦承庆和司行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审讯他。崔神庆是崔神基的弟弟。韦承庆、崔神庆上奏说张昌宗招供说李弘泰的话，不久已经奏报，按照法律自首可以宽免。李弘泰妖言惑众，请求逮捕处罚。宋璟和大理乘风全真上奏，张昌宗受到如此荣宠，又召来术士占香，他想求什么？李弘泰称占卜得到纯乾卦，是天子之卦。张昌宗如果认为李弘泰是妖妄，为什么不立刻把他抓起来送交有关部门？虽然他说奏报了，终究是包藏祸心，依法应当处斩并抄家，请求逮捕关进监狱，彻底追究他的罪行。太后很长时间不回答，宋璟又说如果不立即逮捕，恐怕会动摇众人之心。太后说你暂且停止审讯，等再详细检查文状。宋璟退下，左侍仪江都人李雍进言说刚才看宋璟所奏是志在安定社稷，不是为自身考虑，希望陛下批准他的奏请。太后不听，不久敕令宋璟到扬州审案，又敕令宋璟查办幽州都督屈突仲祥贪赃，又敕令宋璟担任李峤的副职安抚陇蜀，宋璟都不肯去。上奏说按照旧例，州县官有罪，品级高的由侍御史，低的由监察御史审问，忠诚不是军国大事，不应当出使。现在陇蜀没有变故，不知道陛下派臣外出是什么原因，臣都不敢接受致命。司行少卿桓彦范上书认为张昌宗没有功劳而受到宠幸，却包藏祸心，自取其咎，这是皇天发怒，陛下不忍心诛杀他，就为天意而不吉祥。而且张昌宗既然说已经奏报，就不应该再和李弘泰来往，让他祈福消灾，这说明起初没有悔改之心。他之所以奏报，是打算事情败露就说已经事先奏报陈述，没败露就等待时机作乱，这是奸臣的诡计，如果说可以饶恕，谁能判刑？何况事情已经再次暴露，陛下都释放不加追问，使张昌宗更加自认为得计，天下也认为他天命不该死，这是陛下养成了他的祸乱。如果叛逆之臣不诛杀，国家就灭亡了，请求交付栾台凤阁三司，彻底追究他的罪。奏书呈上，没有批复。崔玄伟也屡次进言，太后命令司法部门讨论他的罪。崔玄伟的弟弟司行少卿崔变主张判处死刑。宋璟又上奏请求逮捕张昌宗，关进监狱。太后说张昌宗已经自己奏报了。宋璟回答说张昌宗被匿名信所逼迫，走投无路才自己陈述，是不得已的，而且谋反是大逆不道，不允许自首免罪，如果张昌宗不被处死大法，还用国法做什么？太后用温和的话劝解他。宋璟的声音更加严厉地说张昌宗分外承受恩宠，臣知道说出话来祸患就会跟随，但义愤在心中激发，就是死了也不遗憾。太后不高兴，杨再思怕他触犯旨意，立刻宣布敕令让他出去。宋璟说圣主在这里，不劳烦宰相擅自宣布敕命。太后于是批准他的奏请，派张昌宗到御史台，宋璟站立在庭上审问他。事情还没结束，太后派宦官召见张昌宗，特地下敕令赦免他。宋璟叹息说没有先打碎这小子的脑袋，辜负了这个遗憾。太后于是让张昌宗到宋璟那里谢罪，宋璟拒绝不见。左台中丞桓彦范 又台中、呈东光人袁树己共同推荐詹士思执杨桥为御史。杨再思说，杨桥不喜欢搏击的任务怎么办？还彦范说，为官职选择人才，难道一定要等他自己想要？不想要的，尤其要给他，以此增长南进的风气，抑制急躁求进的路。于是提拔杨桥为右台侍御史。杨桥是杨修之的玄孙。在此之前，李桥、崔玄伟上奏，以前属于革命的时候，人们多叛逆，以致刻薄的官吏肆意施行酷法。那些周兴等人所弹劾导致家破人亡的，请求全部昭雪免罪。司刑少卿还彦范又上奏陈述此事，前后上了十次奏书，太后才听从。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上。神龙元年已巳，公元705年。春季正月，壬午朔日，大赦天下，更改年号。自文明年间以来获罪的人，除非是扬州、豫州、亳州三州以及各个反叛首领，都赦免他们。太后病情严重，灵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在宫中掌权，张柬之、崔玄伟与中台右丞敬辉、司刑少卿还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树己谋划诛杀他们。张柬之对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作说，将军今日的富贵是谁给的？李多作哭着说，是高宗大帝。张柬之说，如今大帝的儿子被两个小子危害，将军难道不想报答大帝的恩德吗？李多作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全听相公安排，不敢顾及自身和妻儿。于是指天发誓，便与他确定了计划。当初张柬之与京府长史文乡人杨元衍先后接任官职，一同渡江。到江心时，谈及太后改朝换代的事，杨元衍慷慨激昂，有匡复李唐的志向。等到张柬之担任宰相，便引荐杨元衍任右羽林将军，对他说，你还记得江边说的话吗？今天的任命可不是随便给的。张柬之又任用还彦范、敬辉以及右散骑侍郎李湛都担任左右羽林将军，把禁军交给他们掌管。张易之等人猜疑恐惧，便改任自己的党羽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张易之等人才安心。不久，姚元之从灵武回到都城，张柬之、还彦范相互说事情成功了，于是把他们的谋划告诉了他。还彦范把事情禀告母亲，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先为国后为家是可以的。当时太子在北门起居，还彦范、敬辉觐见，秘密陈述他们的策略，太子同意了。癸卯日，张柬之、崔玄伟、还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领左右羽林兵500多人来到玄武门，派李多作、李湛及内侄郎驸马都尉安阳人王统角到东宫迎接太子。太子迟疑不出来，王统角说，先帝把江山交给殿下，却横遭幽禁废黜，人神共愤，已经23年了。如今上天启发人心，北门禁军、南衙朝臣同心协力，要在今天诛杀凶恶小人，恢复李氏江山，希望殿下暂时到玄武门，以符合众望。太子说，凶恶小人确实该灭族，但皇上身体不安，怎能不惊恐？诸公在做以后的打算。李湛说，诸位将相不顾家族来为社稷效命，殿下为何想要把他们扔进油锅呢？请殿下亲自出去制止他们。太子这才出来。王统角扶抱太子上马，跟随到玄武门，斩断门栓冲了进去。太后在迎仙宫，张柬之等人在廊下斩杀张易之、张昌宗，进到太后所住的长生殿，环绕侍卫。太后惊起，问道，作乱的是谁？回答说，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命令诛杀他们，恐怕有泄露，所以不敢禀报。在宫禁中动兵，罪该万死。太后看见太子说，是你吗？小子既然杀了，可以回东宫去了。还彦范进言说，太子怎能再回去？过去天皇把爱子托付给陛下，如今年龄已大，久居东宫，天意人心，长久思念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的恩德，所以奉太子诛杀贼臣，希望陛下传位给太子，以顺应天人之望。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太后看见他，对他说，你也是杀意之的将军吗？我待你父子不薄，竟然有今天。李湛惭愧不能回答。太后又对崔玄伟说， 其他人都是因别人推荐而禁用，只有你是朕亲自提拔的，也在这里吗？”回答说：“这正是用来报答陛下大德的方式。”于是逮捕张昌期、张同修、张昌仪等全部斩首，与张易之、张昌宗一起在天津桥南悬挂首级。当天袁术己跟随项王统领南衙兵，以防备意外变故，逮捕韦承庆、房荣及司礼卿崔神庆关进监狱，都是张易之的党羽。当初张昌仪新造宅地非常华美，超过诸王公主，有人在夜里写在他门上：“一日的思能知几日的落，抹去又写，这样六七次。”张昌仪拿笔在下面批注说：“一天也足够了。”这才停止。甲辰日，下诏命太子代理国政，大赦天下，任命袁术己为奉阁侍郎、同平章事，分派十名使者携带喜书宣慰各州。以四日，太后传位给太子。丙午日，中宗即位，大赦天下，只有张易之的党羽不赦免，被周兴等人冤枉的全部下令昭雪，子女被伐没为奴的全都免除。项王加号安国项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皇族先前被伐没为奴的子孙都恢复属籍，并酌情授予官爵。丁未日，太后迁居上阳宫，李湛留下直宿警卫。戊申日，中宗率领百官到上阳宫，给太后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庚戌日，任命张柬之为下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伟为内史，袁术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辉、桓彦范都为纳言，并赐爵郡公。李多作赐爵辽阳郡王，王同角为右牵牛将军、琅琊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其余官员赏赐各有差别。张柬之等讨伐张易之时，殿中兼田归道率领千骑宿卫玄武门，敬辉派人去要调千骑，田归道先前没有参与谋划，拒绝不给。事情平定后，敬辉要杀他，田归道据理陈述，于是免死贬归私地。中宗赞赏他的忠诚壮烈，诏入任命为太仆少卿。